我们来看接下来，好，他前面那个郑恺字哈，其实是蛮有趣的。你知道这本书是在哪一年写的？我看什么时候传递的？1977年嘛，哈，1977年。而他这一段落哈讲到的，我们都说人类好像是从鱼慢慢进化到恐龙，啊，然后慢慢再进化，啊，然后猿猴进化到人，对不对？可是这一段在讨论说，这些进化的遗迹从来找不到中间过渡的阶段。比如说鱼要发展成爬虫类，那么只要这个过渡阶段的变化应该是鱼啊，慢慢它的鱼鳍慢慢退化，然后鱼爬上岸慢慢长出脚啊，应该是要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类似像这个意思。可是我们找不到中间变化的遗迹，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已经一个结果的呈现了，有没有？我们看到恐龙就已经是恐龙了啊，是恐龙是怎么变化出来的？中间的那个过程。后来各位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前几个月我就注意到他们在大陆常常一直发现很多新出土的古文物啊，很多古迹，有没有？好，而这些古迹好像也都在说明说，刚刚赛斯这个他们黑体字在讲的这个部分，常常我们看到所谓进化的过程，我们都没有看到中间的那个部分，而是一出现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很具体的一个呈现。所以赛斯讲过，人其实一出现就是人，人不是猴子变来的。赛斯的进化观是不一样的。鱼一出现就是鱼，恐龙一出现就是恐龙的样子。好，那有没有跟这个进化论非常的不一样？好，因为赛斯说人的意识跟其他所有生物的意识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所以人并不是慢慢捏个鱼啊，然后再捏个爬虫类，捏出什么恐龙，捏到猿猴，然后捏出一个人的样子，不是，而是啊，在梦体，你可以看梦与进化，梦进化价值完成。好，你原来在梦体里面就已经酝酿成一个人的样子了，直到成熟了，所以到了我们物质实相来，人就已经出现，人在梦体在做梦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好，所以所有出现在我们物质实相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生命，它都是先在哪里酝酿啊？在我们梦境里面，所以我们叫做梦体，先在梦里面把这样的一些所有的东西都酝酿好了，都设想好了，都创造好了，然后才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才出现的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所以这个郑恺字，各位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而且你可以到未知的实相卷二附录十二里面有写到进化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在黑体字472页这里有提醒。好，所以各位有兴趣你可以去看。那我们现在看到473页啊，口述这里，对有些读者来讲，可能这本书的主题好像与讨论神通能力的明确发展离得很远。那许多人写信要求我把好比说达成灵体投射、神通的进步或心灵的了解的正确方法概括出来，可是呢，以他自己的方式，这本书的确为了带来这种能力的发展而写的，因为并不是方法的缺乏抑制了这个活动，反而是神通的进展是被我们一直想令你注意的那些非常负面信念所阻碍的。各位，其实这本书有没有在表达了神通的能力？这本书根本就是神通能力来的，大家懂了吗？这本书里面所有的内容是不是透过一个心灵的能力，我们说神通啊，通灵来的讯息，没错吧？这本书赛斯讲的它是透过通灵的方式，所以整本书里面的内容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肉体的人格所讲出来的东西嘛。好，所以这本书有人就说我们好像怎么都没有在讨论这个神通的能力呢，可是你看赛斯说 神通的进展，哈，每个人都有神通的能力，可是是被你的限制性的信念所阻碍了。什么是神通的能力？啊，你的心电感应，你的直觉能力，你的预知未来，你的天耳通，啊，天眼通，啊，所谓你看见不在这个实相里面的事物，我们说叫做眼花缭乱，有没有？突然看到什么？你突然听到可能远在天边的人讲话的声音。我们这里有一位同学很会神通的哦，对不对？喜嘛哈，对呀，他都在做这个事情的。哦啊，你看有些人会心电感应的，突然知道了什么，或是突然觉得好像什么人想找他，他就去打电话给他。这是每个人几乎都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可是我们又觉得啊不可能，我们又觉得常常阻碍了我们自己很多内在能力、内在感官的能力的发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相信，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好，所以接下来啊，许多人一直在寻找可以信赖并且向之求助的某个仿佛很遥远的灵性内我，同时呢，却一直不信任与你们有如此亲密接触、熟悉的自己，并且呢，在自己那些部分之间建立了不必要的分隔。所以各位，我们自我哈，徐师讲的很清楚啊，自我是在经验已经实相的结果，已经是实相的这个结果。可是真正信念创造实相的那个创造是内我的创造，是内我在创造的。好，那换句话说，我们的自我可以说是内我的一个跟物质实相代表的那个我。我们说肉体是灵魂的一件外衣。好，我们说我们的自我一直不断地在表达内我的状态，内我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自我跟内我从来没有分隔。我们的自我不断地在呈现内我想要表达出来的状态，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在心灵酝酿到一个程度之后才在你的物质实相里面出现。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所经验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从哪里先酝酿的？都在你的心灵。所以你的心灵并没有你以为的离你那么的遥远，所有的神通能力都在你的心灵里面，都是你心灵的本质。好，我们说预知能力、心电感应，好，我们说一种这个他心通，啊，点点滴滴的这些能力，它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远，它根本就是跟你无时无刻都在一起的一种心灵状态，它都是在你的心灵状态里面。好，那可是你看，我们常常有没有到庙里面去找神通人士？有没有？我们常常向外寻找，可是这些我们说很灵性的人哈，很能够通灵的人，他不过就是一个对自己内在心灵能力比较熟悉，而且可能常常都在做连接的人。好，那他在代表每一个人内在本来就具有的能力，本来就早就具备有的能力，是吧？好，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准备在写的，不是准备在，已经在写的这个书的内容，其实我真的开始在讲很多实际实验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启动内在感官这个课程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神奇，我们说神奇的事情，还有我自己个人发生的一些有趣神奇的事情。好，我就会想要把这本书变得好像很像在看鬼故事一样，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吸引人。好，鬼故事一样，好，就是有一些很神奇经验的一些故事。那所以我自己个人都觉得，真的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心灵的力量，心灵的这些神奇的能力，真的远远超过你想象。哎，我们根本就没有用它用多少，我们可能只有用到1%、2%。你可以透过练习，好，你可以透过不断的练习来跟你内在的这些能力做连接。好，你会被启发的，而且很容易就被启发的，很容易，它一点都不难。好，它没有远在天边，它随时随刻都跟你在一起。好，你这个人现在坐在这里，假如没有心灵的力量在支撑你，你是不可能坐在这里的。好， 我们慢慢来谈。有些人写信说，我发现我是太自我中心了，有许多追求灵性进步的派别教你要去除心中的那团冲动与欲望，把现在的自己推到一边，而去找一个更大的理想版本。好，那你看这有没有，就像我刚刚在讲，你不可能有更大的理想版本，因为你的自我就是内在心灵的外在具体化。好，你的肉体就是你内在心灵灵魂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具体化，所以你不可能在你以外再去找到一个好像更灵性更棒的一个什么自己，因为他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好，首先你本世的自己是一直在变而从不稳定的，你一直都在变化当中。以那种定义来讲，的确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啊，就是内我，但那个内我是你目前存在的来源，透过你的冲动而表现。内我提供了朝向你最理想的发展天生固有的灵性与生物驱策力，那么你必须信任现在就是的自己啊，把它画三条线你必须信任你现在的自己啊，包括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要信任现在坐在这里的自己，都是你的心灵一直不断的运作，你才会坐在这里。好，所以你看我们不断的在变化，那事实上这个变化是有一个内在生命的冲动要你变得越来越好，好，是你内在的冲动要你不断的朝向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基因有没有啊，里面早就蕴含了你一个理想的蓝图，于是你一出生你就不得不啊，有一个生命的动力一直往所谓的理想的版本这个方向去推进，去把你的生命往这个地方发展。好，所以你现在坐在自己的这个人这个状态就是你理想的自己，好，而且是还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理想自己的一个版本。大家这样听懂了吗？你现在有没有还在变化当中？很简单嘛，至少会变老。当然我们不要这样讲哈，你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好，因为你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体会。好，所以你其实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你一直都不断的在朝向你理想版本的自己在前进，而推动你前进的那股力量就是你内在的冲动、你的欲望、意图、情绪跟感受。接下来这一句，如果你想以最深的方式来了解你自己，必须以你自己的感受、情绪、欲望、意图与冲动开始。灵性的知识及神通的智慧是一种自我统一感的自然结果。这句话就是我常常在课堂上告诉各位，你若是要认识你自己，你一定要了解你的感受、情绪、欲望、意图跟冲动，你必须要透过这些心理活动来真正的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可能跟你的情绪分离了还想要了解你自己。而这里说真正的神通跟智慧是来自于自我统一感的结果。什么叫做统一感？就是你的自我跟内我从来没有分开，你的自我跟内我一直以来都在一起，一个向外代表，一个是向内的心灵。好，你的心灵跟你的自我从来都没有分离。当你了悟到这一点，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看到你的自我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心灵不断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这叫做自然而然的一种统一感。你完全明白，你终于明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没有意外，没有意外。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人？没有意外。当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统一感。什么叫做统一？因为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怎么会跟这个人成为一家人，它都是来自于你的灵魂精心创造。好，当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再也不会逃避责任，你再也不会还把很多事情的责任推给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的统一感就是你的开悟。你明白你的自我就是不断的在表现你内在心灵的状态。好，你的自我其实是心灵推派出来跟这个世界做接触的那个我，而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你灵魂精心的安排，都是你要来的，都是你要来的。你要来一个人家抛弃你的经验，你要来了一个人家骗财骗色的经验，啊，你要来了一个，还有什么更悲惨的事？好 ，anyway， 好，你在生命里面碰到的每一个你觉得非常悲惨的事情，很不喜欢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当你真正的了悟了这一点，你真的向你的命运说是的，这是我要的，那么你就开悟了，叫做臣服，臣服。哦，臣服好难呢，有没有？接受，接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灵魂精心的安排，简单吗？好多感觉没走过，你做不到，你必得要经历很多情绪起伏、痛苦、难过，有没有？经过很多很多的情绪的这个过程，你才会一步一步明白什么叫做自我统一，自我统一感。好，你不可能没有经过情绪的过程，没有经过一些自我实实在在体验的过程，而能够明白说，哦，原来这是我灵魂精心的制造。好，你跟一个刚学赛斯心法的人，你告诉他说，你儿子的车祸是你灵魂精心安排要经验的过程。对，你跟他说说看吧。好，你听到这句话好残忍哦，有没有？所以他必得要经过他儿子因为这样的意外过世而心里的那个折磨痛苦，他必得要经过这些情绪的过程，他才能够真的一步一步去明白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所以你明白之后，不是你让你的儿子去发生这个意外，你没有这个本事，是你儿子的灵魂也想要体验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这又变成一个群体事件，不是你个人制造的，你又没有推他，你懂吗？你可不可以把一个人推下深坑？可以吧？只要你动了坏的意念，你不就是把他推下去了吗？可是只要那个人走到那里自己掉下去啊，你在旁边看来不及去救他，那是你害他的吗？不是。可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责怪自己？只要掉下去的人是你的亲人，你就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过去？为什么不靠近一点？为什么不去抓他？我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我为什么要走在后面？有没有？你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可是当你慢慢的明白，原来每一个人内在的心灵都有他的一些目的，原来你的灵魂制造这样的事件有他的目的。你看，要不要走过好长一段心里面的一个情绪经验？好，你要经过一段的情绪的过程，你才能够一步一步慢慢的去理解。所以我们不要跳过了自己的感受、情绪、欲望、意图跟冲动。好，所以每一个感受来了，每一个情绪来了，它真的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它真的就是在教我们。可是情绪来了有没有好苦？最苦的就是过不了情绪那个关嘛。好，那你就很想要赶快把情绪搞掉，对不对？好，然后你因为想要把情绪搞掉，你就会去求神问卜，你会喝符水，好，你会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些过程都是重要的，都是有意义的，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想要找到解除痛苦的原因。好，所以后来我自己慢慢在想，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在等你说一句话耶，说是的，我懂了，我接受，我臣服，我愿意。臣服两个字很难呢，非常难。你要一个向来都是他在做主，向来在他的社会上面的发展所向无敌，向来都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好，你要他跟人家臣服、低头、认错，难不难？很难。好，你要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跟人家承认他是错的，有没有很难？好难呢。嗯，我们接着看啊，再说一次，在心灵与生物两方面，冲动天生就是好的，它们由架构二，由内我浮出，建立在你们星球所有物种之间伟大的内在沟通网络上。 冲动也提供了朝向对你最有好处的那些行为模式的自然驱策力。虽然好比说有些冲动也许会聚在一起导向身体的活动，但其他的仿佛与之矛盾的则会导向安静的沉思，因此整体而言维持了某种平衡。好，各位，不是每一个冲动都要叫你冲啊冲啊都去采取行动，有些冲动是什么？想叫你收敛，有些冲动是叫你外放，可是有些冲动是叫你回归内心安静下来，有没有？后来有些人有没有忙了一段时间就啊突然就放下来，有些人可能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啊放下来走上朝圣之旅啊，放下事业所有的一切，一个人背着背包啊，在法国有一条路嘛哈，说是朝圣之旅，西藏也是一个朝圣之旅。后来有没有人在他生命里面最辉煌的时候，然后也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就是一个冲动放下一切然后去走上他的朝圣之旅，有没有？有啊，有人在最辉煌的时候放下他所拥有的一切出家当和尚，有啊，内在的一个冲动，一个指引。好，所以这一段在讲说冲动天生就是好的，它一定是为你量身打造，而且是你的灵魂它知道啊，这个冲动就是给你的讯号，它告诉你说你要往这个方向走。好，这个是你内在里面给你的指引。所以呢，建立在你们星球所有物种之间伟大的内在沟通网络上，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在做内在的沟通，假如没有这种冲动的能量，而且没有内在的沟通，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会是孤军奋斗，每个人都会孤孤单单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事情。你看每一个人要完成梦想，要不要好多好多人来跟他一起合作，对不对啊？从来一个人啊，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是孤单的，从来都没有。所以冲动啊，提供了对你最好的一种模式，它叫你去做。可是呢，有些冲动也会告诉你说，来，安静一下，安静下来。好，所以接下来有些人呢，只觉察到或者只是大半的觉察到朝向愤怒的冲动，因为他们已经抑制了那些朝向爱的自然冲动，而那本来会缓和可能看似攻击性的欲望。好，那你看比如说有些人他一直害怕冲动，可是他的内在比如说对他来讲你不能够再这么工作下去了，好，结果你有一个冲动叫你放下一切去做一个长长的休假，啊，可是你会怎么说？啊，很多人就会说不行，工作这么忙，怎么可以放下来？而且我不做的话，都会变成别人的工作，这样子我会对不起别人。好，那你就继续嘛，结果你就生病了，你就生病了。好，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冲动，好，本来是朝向爱的自然冲动，什么意思？你的内在对你好，你再这样子下去，你要生病了。有没有在爱你啊？你的内我有没有非常关爱你？所以给你一个冲动的讯号说，你不要再这么忙了，你该休息了。结果你不听，你再继续做，后来就生病了。这是不是有一个爱的自然冲动啊？对不对？这个对自己。好，比如说你有一个冲动，好，想要去跟那个人讲说，你不要再这样子做了，你再这个样子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你压抑了你的这个冲动，因为你过往的经验是你跟这个人怎么讲他就会骂你，他会回来攻击你，他完全不听你的，于是你就说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可是你内在有一个冲动，其实你是很想告诉他说，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可是后来你不想表达，你压抑了，你压抑了你去跟他做这个表达的冲动，结果后来这个人真的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了，你会不会懊恼？你会不会怪你自己？对不对？好，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表达被阻碍的表达，最后会回到你身上来，你心里面还是不舒坦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不管这个冲动是对别人对你自己， 它一定都是在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那你能不能够真的又信任，然后又能够不顾一切的去接受，去接受它，信任它。好，所以当你开始信任你自己，借由认识到在过去至少到某个程度你一定没有信任你自己或你的冲动来开始，这句话啊叫做自我觉察。各位往回想，回到你生命过程啊，过去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印象深刻是你压抑了你的冲动，你没有去做，而你非常懊恼的后悔到现在？各位懂吗？这就是我一开始在表达的，我没有冲动去当歌星这件事情啊，我没有去参加五等奖这件事情啊，有没有？现在我就不是演讲，而是唱歌，可是也许我内在的灵魂根本就是想要走今天这条路了，说真的。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内在自我觉察的方向。那各位你看，假如你往回想，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生命阶段，你是因为没有按照你的冲动，压抑了你的冲动，而让你一直非常的遗憾？然后接下来，你曾经认为冲动是危险的，造成分裂甚至于邪恶的，因此当你开始学习自我信任的时候，你要承认自己的冲动。好，这句话你再把它画下来。你要学习自我信任，你就必须要承认你的冲动。你们把你把他们一一试试看，借由容许他们一些自由，就是让你的冲动自由一点呢，不要控制它，就能够看到他们会把你带到哪儿去。你并不去贯彻那些会造成别人身体上的伤害的冲动，或那些仿佛直接与你目前心念相反的冲动，但你的确承认他们，你的确去试着发现他们的来源，在他们的背后，你几乎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个，或许很多个被抑制的冲动，它动员你朝向某个理想的方向移动，去寻找在你们心中被如此理想化而仿佛不可能达成的爱或理解，否则你所剩下来的就只有攻击的冲动了。意思也就是说，你一开始的冲动绝对就是朝向爱的一个冲动，朝向对你最好最好的一个讯息，可是你一直压抑一直压抑，最后真的只剩下攻击的冲动了。好，也就是说，你看，像有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讲说，你这样子打人，你这样子骂人是不对的，是真的不对。可是你的孩子假如真的有一个冲动，很想要跟人家吵架，很想要出拳打人，是因为那个人欺负他，可是你不明就里说冲动是不对的，打人是不对的，你就把你的孩子的冲动压抑下来，他最后怎么样？以后碰到人家再欺负他，咬牙切齿，手握拳头，打人是不对的，打人是不对的，我不可以。结果呢，我不能打你，我杀你总可以吧，一劳永逸，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可是父母那时候只叫他说不可以打人，可是父母没有了解他的冲动在表达什么，只在外在的行为控制他，外在的行为批评他。所以后来他有没有压抑了很多冲动？本来这个冲动是对孩子好的，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哦，父母亲知道，哦，原来他欺负你，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于是对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好处？就跟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老要欺负他？哦，可能后面的发展就不一样了。然后对儿子讲说，儿子，即便你很气这个人，他欺负你，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要动手啊。啊，你可以去理解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你可以去表达。可是我们表达有没有好多种方向？不是只有用打的，对不对？你错过了教育你孩子的机会。好，所以刚刚这一段哈，各位你回去再好好的看一看练习。他提出了几个练习哦，往回看，你有没有压抑什么冲动？有没有？还有呢？他说你要试试看。让你一个不是太大的什么决定的冲动，你先从这个小小的冲动开始练习，练习顺随你的冲动。比如说天气好冷哦，可是你有个冲动想吃冰淇淋，你要怎么样？去吃。这个小小的冲动也无伤大雅嘛，对不对？好，假如说你看中秋节要到了，本来我就跟我的家人说啊，中秋节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妹妹要从台北来，我就发了一个讯息说，哇，那我们要改期，可是台风还没有来啊， 后来我就又补上一句，台风夜聚会也很好啊，只要有交通工具可以来的话。后来我又看到消息说，可能只会在上半，就是早上会有风雨，下午就会无风无雨，所以我们这个中秋节的聚餐可能还是可以照常进行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还没有发生，有很多可能性啊。我们每一次放台风假都风平浪静啊，啊不放台风假都狂风暴雨啊，那反正我们有很多在狂风暴雨进行活动的经验呢、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好玩哈。好，那我跟各位的分享哈、啊、就到这里啊。那我觉得顺随冲动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好好去学习跟了解的一个方式，因为冲动会把你引导到跟你内在做连结，引导你更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你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种温文儒雅的人，他可能压抑了很多骂人的冲动啊。很多人看起来行为举止非常的优雅，其实他隐藏了很多想要狂野的冲动。所以其实你对自己真的很不了解，没错嘛哈。好，今天是几号啊？啊，今天已经是三号了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个礼拜会上，哎，有啊，下个礼拜有上课。好，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